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一转眼又一年啊，但当中有一些人也认识我，还有一些老朋友在当中，非常高兴今天和大家见面。开始之前呢，我就想说几句话啊。不知不觉呢，我来加拿大就进入第19个年头了，然后信耶稣呢也进入，哎，到这一年呢也40年了。我就感觉啊，神真的很爱我。40年呢，我没有敢离弃耶稣基督。那我信耶稣呢，我也不感到辛苦啊，我一点也不感到辛苦，我很喜乐。40年信耶稣呢，每天呢心里面就一种盼望，活泼的盼望啊，从此以后也不惧怕死亡了。那当牧师呢也有10年多的时间了，我越做呢越欢喜啊，发现神的话语真的充满了力量啊，让人心里面呢就胆怯的都变成刚强，那迷茫的也找到了方向。信神啊，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，一点不勉强弟兄姐妹。我唯愿盼望的呢，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每个朋友，你们能够真的相信耶稣基督，这是我的盼望啊！你们真的认识这位真神，其实一点也不难啊！你求他，他愿意拯救你啊！我们先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神你的恩典，你的带领。主，我们这些蒙恩的人，乃是神你在万事以前就拣选我们，要归到你自己的名下，并且一生之久你用慈诚爱所都联系着我们，把我们带在你的身边，你的爱，你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唯愿我们一生都能够愿意跟从你，愿意顺服你，愿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能够显出你自己的荣耀来。我们把下面仆人要讲到的时间，我们每个人听到的时间，仰望在施恩主的手里，求神使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丰丰富富的得着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2015年一转眼又过去一个月，好快好快啊！真的很快。因为我是辽宁人，说话的又不如自主的，有时候带出辽宁的口音来啊。我在想，我们作为基督徒呢，应该是一个得胜的人生，对吗？基督徒不是胆怯的，不是懦弱的，基督徒应当是刚强壮胆的。我们的一生呢，因为有耶稣基督呢，我们的一生应当是一个得胜的人生。那我们怎么活出来呢？这样一个人生呢，一个得胜的，一个丰盛人生呢？可是很多人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做，以至于我们一生之久呢，都是在那种挣扎、那种彷徨、那种无奈当中。神呢，在我们身上呢，也没有显出他的荣耀来，因为我们退步不前，所以以至于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也没有达到。那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一个目的的。当年以色列人，神把他们从威奴之地，从埃及拯救出来，然后在旷野有40年之久在训练他们。训练什么呢？训练他们怎么样去侍奉神。那么装备好了之后，就把他们带到迦南地。在约书亚记呢，正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，他们要进还没进去这个时候。那么能不能进去呢？其中呢，作为领袖的约书亚就害怕了，就胆怯了。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都没有进去，摩西那么伟大，可是呢，在出埃及之后2年的时间，旷野走到了约旦河边，派了12个探子去打探，探子回来报什么消息了呢？有10个探子说呢，这地方肯定不行，虽然这地方很美，我们也知道一串葡萄呢 两个人要抬啊，那个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，可是呢当地的人呢是巨人，是高大的人，他们看我们呢，我们是蚂蚱啊，是这样的一个比例。所以因为领袖们惧怕，影响到整个的会众，会众呢就怨气冲天呐，啊，想要立自己一个王，然后再回到埃及去啊。当年曾发生这种情景，以至于神发怒，让他们在旷野多走了38年，让当时那一批人呢，60万的男丁，20岁以上的，除了两个人，其他人都没有活着。要啊，这批人呢，没有信心的一批人呢，全部死亡，然后新生的一代才带进去，啊，这是约书亚记发生的那个背景。那约书亚呢，他作为一个领袖，他把以色列人呢带进迦南地区了，而且呢，约书亚一生之久呢，除了在迦南地那么难攻的一个地方，他征战得胜了。除了在爱城，啊，爱城一个小小的城失败，也不是因为他的缘故，他一生之久没看过有失败的记录，对吗？弟兄姐妹，你如果查看约书亚记，约书亚对他的评价呢，对他评价是非常高的，啊，他一生之久呢，包括他一家人都侍奉神，而且呢，在他去世以后，凡是跟随约书亚的那一代的长老还活着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怎么样呢？都没有离开神。可以说呢，约书亚是一个得胜的一个，过一个得胜的一个人生。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是不是我们有这个盼望啊？啊，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，我们能够实现。然后我们的人生也不是一个失败的一个人生，一个荣耀的一个人生，一个丰盛人生，一个得胜的人生。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每个人的盼望，活出我们生命的光彩来，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来。可是呢，要做呢，我们要学习啊，那些圣经说的你该怎样做，你才能过一个得胜人生。约书亚记第一章1到9节呢，就是我们学习的典范。在我们看呢，当时那个背景呢，约书亚他刚刚接替这个重任，他非常害怕，因为呢，摩西那么大的、那么伟大的巨人，那他死了，他怎么样？此时他年龄呢？按圣经来看呢，他应该有70、80岁了，因为呢，一出埃及的时候呢，他就可以领兵打仗，太年轻呢不行，至少有30岁到40岁这个年龄，旷野又过40年，你想他多大年岁了？70、80岁都很正常。是这样一个年龄，可是呢，没有人看好他，啊，这是有圣经根据的。摩西呢，他有70个长老跟着他，那他手下呢，这个两个探子，一个是加勒，一个是约书亚，看起来呢，他并不一定看好约书亚，何以见得呢？因为到最后他要死的时候呢，他还问神，谁能接替我的班呢？还有神来指明啊，就约书亚了，他才好像才醒过来，完全没有啊，就是你，没有，圣经中找不到这样的任何的痕迹。说约书亚这个人呢，看起来呢好像缺少胆量啊。圣经呢，耶和华吩咐他说呢，你当刚强壮胆，你要得胜吗？你进迦南地，首先你要有胆量，弟兄姐妹，这也是告诉我们的。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怎么做呢？第一个，你要有胆量，没胆量做不到。明明是可以的，可是呢，你缺少胆量，你就不敢去做，啊，知道是对，可是呢，一看就胆怯了，就退后了。那人需要胆量，需要勇气。那没有勇气呢，就不敢面对挑战。胆怯惧怕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人类的通病。有个作家，美国一个专栏的作家，他收到很多很多的信，每天都读者来信嘛，有人就问他，他说呢，在这么多的信当中， 最多提及的是一个什么事情呢？什么问题呢？这位作家说呢，就是惧怕。那怕是人类的通病。那小孩的时候呢，他怕长不大，啊，那长大了呢，又怕老得快，那啊，健康的时候呢，怕生病，生病的人呢，怕死亡，穷人呢，怕没有饭吃，有钱人呢，怕财多招来祸患。那如果这人生呢，就不停的在一个怕字当中来生活，这是人类的通病。弟兄姐妹，那我们说呢，你不要惧怕，不怕，那可是呢，这光说呢，可是很难做得到的。怕是人类的通病，那但是你还必须不要怕。那我想来到北美的人呢，还是有勇气的，不管你怎么来的，那什么时候过来的，都是有勇气的。我想你有一个不怕之，对吗？若不然你不敢来啊，不要怕。我看到有人说这样说过，说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呢，我相信马云可能有这样的话啊，就是说呢，一定有三亮，三个亮，一个你要有力量，你要有这个能力；第二个呢，你要有胆量；那第三个呢，你还有度量啊。换句话说呢，你要做领袖的话呢，做大事情呢，你的心胸又宽呢，能容人呢。能饶恕啊，能接纳啊。作为约书亚来说呢，他有两个量，他少了一个量啊。什么呢？力量他有了，他七八十岁那个时候呢，经验各方面都很丰富啊。度量呢，他也有了，他能够跟随摩西那么多年啊，在这以色列当中呢，他做领袖，他度量有了。可是呢，他缺乏的是胆量。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也缺乏胆量？你发现呢，人生好的事情呢，你明明知道是可以做，如果你现在要回到你过去那时候，你要做，你说我肯定能做成，就是当时呢，我没有胆量去做，结果呢，机会就失去了。要有胆量。十二个探子，他们进入迦南地去窥探那地之后呢，回来呢，没有胆量了。本来应该这个事情决定的不应该他们决定，由谁来决定呢？他回来只是把这个消息信息告诉谁呢？告诉摩西就行了。可是呢，他们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，就是呢自己做出一个决定。当他们看环境的时候呢，自己做出一个决定，结果呢导致以色列人浪费了38年的时间在旷野流浪。我们缺少胆量，有可能你我的人生也这样徘徊啊，结果一事无成啊。我想我们在座的有些年龄呢跟我相仿啊，有些人呢比我还年长啊。那我想到我这年龄的时候呢，我就有一种急的感觉。丁杰伟，我想我今年多大了呢？我已经年过半百了。年过半百了，我现在我是以前年过半百什么感觉呢？我现在我都不愿意，怎么我自己也没感觉年过半百的感觉。但是就这样的，再有15年、16年我就退休了，我还没觉得怎么样，我心跟年轻人还一样的，啊，就人生呢，如果你不该做的事你不去做，就这么彷徨就过去了。你不要说啊，我今天我不做，我还有时间再做。不见得，时间不见等你啊！时间过去就是过去了。那一代人因为胆怯，他们没进入迦南地，就是没进去。本来该进去，就是没进去，缺少胆，缺少勇气，缺少胆量。啊，我们呢，要克服这个，要有勇气啊！我讲啊，在有一个心理学家呢，做一个试验啊。他在全国他选了10个号称勇气最勇敢的人，然后把他们领到一个地方做个试验啊。他带这个十个人呢走进一个大房子里面，那房子是一片漆黑，是没有任何光的。他告诉他们， 你第一个人呢抓住我的衣襟，然后后边人的衣饰都效仿，就一排呀，跟我后一排，我怎么走，我脚步怎么走，你后边要模仿，一步一步走过这个房子。那虽然呢听到的有些声音，哗啦哗啦的声音，可是因为黑暗，所以什么也听，什么也不知道，就跟着他呢，都顺利的从这个房这一边呢走到那一边。走到之后呢，这个心理学家呢就把灯就打开了，打开一看呢，这些人呢一看，吓得这毛骨悚然。他们走的是什么地方呢？他们原来是一个独木桥，然后下边呢是鳄鱼的池子，啊，下边都是好多的鳄鱼啊，都很活泼的在等着吃食物，啊，然后心理学家说呢，那我们再走回去好不好？心理学家呢，就他自己呢，他从这头走过去了，然后说呢，请你们也走过来吧。那发生什么事情了呢？这十个号称最勇敢的人，最勇敢的人，他们不去，不去，那说什么也站的连站的都有点发抖啊。那个心理学家说呢，你们好歹也是从全国选出来的最勇敢的人。啊，总要拿不能太丢人吧，啊，总要勇敢一点吧。后来呢，终于有三个人呢，跟着过去了。第一个人呢，是走过去的，虽然腿呢软的像棉花一样，但是走过去了。第二个人呢，走一半，爬一半，过去了。第三个人呢，怎么样呢？干脆就爬过去了。后来那些人呢，说死也不过去了。这个心理学家呢，到那头呢又打开灯，因为他灯是做心理实验，好多灯，再打开灯呢一看呢，原来呢在独木桥的下边呢有这个防护网，还有防护网，他说这回你们可以过去吧。于是呢又五个人过去了，过去几个人了，八个了，剩下两个人呢打死也不过去。你可见弟兄姐妹啊，因为他没有，他总是担心呢，担心掉进去，这就是我们人现实生活中的这种真实的写照。可见呢，你的勇气呢，有时候呢，需要一种跟你怎么样给你除掉啊，前面有人带领呢，你就跟他脚步呢，你就好像安稳一些。如果有防护网呢，你就感觉安全感就多一些。那我们人的安全感从什么地方来呢？弟兄姐妹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如果耶和华神应许你的地方，你就刚强壮胆的往前去。因为是圣经明明说呢，是耶和华替你征战。就是如果神要你做成某个事情，是他给你预备前面的一切，你去了河水就给你分开的，你往前一踏，约旦河就会分开。你做什么事情，神就预备人来帮你，其实一点都不难，难的就是你没有勇气。我讲个真实的例子啊，我们教会呢现在准备搬家，我们原来在斯嘉堡的最东边啊，那个地方你说了好多人不知道 Middle Field， 谁知道 Middle Field， 很少人知道，小街道啊，所以弟兄姐妹到我们教会去呢，得就是怎么说，好像就是总迷宫似的，才能通常第一次很少能直接顺利的那个进去，都是转一大圈，耽误半小时才找到那个地方啊。你可想而知，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，所以我去两年我总觉得不合适，我就找。当我找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我就一进去之后呢，我就高兴不得，这就是我心里想要的那个教堂啊。在什么地方呢？在 Grace Hospital。大家有知道那地方吗？隔壁就是隔壁那个停车场的隔壁，就是我们就是要住那个教堂里边呢，能住400人，那个里头设置啊，那是107年的历史教堂，有大的一个体育馆，然后有大的三个大的房间，做儿童主日学各方面都足够了，里头礼堂能坐400人，就不用摆椅子，看得非常舒服。当我跟我们同工分享的时候，我同工怎么样呢？害怕， 怕进去之后呢，人那我们怎么能发展起来呢？所以他害怕做不起来啊。所以这亲身的一个自我自己亲身经历，我一直在劝勉他们不要怕，只要信，这事情出于神，因为整个道路亨通啊，申请整个过程非常的顺利。所有的给我们的条件呢，我们要的条件呢，明天晚上他就把合同签出来，所以就应该都满足。哎呀，就是哎呀，美得不得了啊！我亲身的一种经历，神的应许，只要是神的应许，就刚强壮胆，不要怕，往前去走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神在你生命当中呢，给你什么应许之地呀？啊，肯定照你有个计划吧。你要去寻求看神在你身上计划是什么，你寻求那个计划，如果你很确认这出于神，刚强壮胆。因为做事情的时候不是你的能力，你并不能打败迦南地那个三十一个王，迦南地一共有31个王，那个都亚纳族人，都巨人，都各个姚明那么高以上的啊，个人是打不胜的啊。但是呢，出于神的就能可以。你如果是这件事情出于神，你信靠神的应许，他与你同在，没有不行的啊。这样的话，你发现你的人生呢，前面呢，面向未来呢，英语叫 facing the future 啊，面向未来。那你的人生前面的道路，你还有很多的迦南地要攻占，那你要凭着勇气去参加，靠着主与你同在，你就不怕。主与你同在，你不怕。当你怕的时候呢，你就想主耶稣在我旁边，主耶稣在我旁边，你不怕，不怕。二战的时候，二战期间的欧洲战场，艾森豪威尔将军，他有一次视察前线，他发现有一个小兵啊，一个新兵，20几岁，在因为当时炮火隆隆呢，那小兵呢就害怕的不得了。那你说他这时候怎么样？说不要怕。另一种呢？这另一种方式安慰他，怎么去掉他的害怕？这个将军艾森豪威尔将军呢很有智慧，他说：“来来来来，你跟我走。”啊，他就一边走了战壕里面呢，跟那小兵就谈话。这个小兵啊，一看一个元帅跟我谈话，他就一定要注意力集中嘛。他一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呢，他就把这个旁边那个战火的事情就给忘了，啊，边走的时候呢，他的腿也不开始哆嗦了。走呢，走完之后呢，他这个胆怯的这方面就消失了。原来元帅陪着他，他就不怕。弟兄姐妹，前面的道路我不知道怎么样，你我可能都不一样。你就想，当你往前走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在你旁边，不离开你左右，你就不怕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开车的时候下雪天，耶稣在你旁边，你这样祷告，你就不怕。我这开上次的雪暴半夜的时候，我去哪里呢？我去 Kingston， 我女儿是读大学2年级嘛，我过生日的时候她过来，然后我再送她回去，礼拜天晚上送她回去，正赶上整个大雪暴。回来时候大雪连天，然后一股大车，呜，什么都看不见了，就是整个迷雾当中，路还特别滑，2点半才到家，8点多钟走的，去了回来500公里。我就一路祷告回来的，真是这样。人生有时候就是那样经历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全凭着这种神这给这个安慰往前走。你也是，我相信面向未来的时候不怕，有胆量，好不好？尤其年轻人啊，神要在你身上得出荣耀来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你就不要怕，往前闯。年长的我们还有机会啊，还有我这个年岁的还有机会，前面道路约书亚70、80岁了还能够征战，你我还是可以的。另一方面呢，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，怎么样呢？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，弟兄姐妹。圣经这一再的强调呢，你看这短短的9节经文呢，圣经说呢，这律法书呢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啊，好使你谨守遵行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那前面呢第7节说呢，只要刚强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哎，这个也是关键的地方啊。 为什么，听姐妹，为什么强调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，或者说神的话这么重要呢？有人还能记得诗篇第一篇吗？好不好跟我一起说出来啊？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对吗？啊，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。啊，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恶人在罪能，也必如此，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道路却必灭亡啊。当我们把神的话呢放在旁边的时候，放在前面的时候，放在左右的时候呢，你就怎么样呢？不偏离正路，就说呢，你走的路线呢是神要你走的，你说能不顺利吗？你为什么不顺利呢？因为你没有听神的话呀，你走偏了，你走偏了，难道神不管教你吗？会你打得遍体鳞伤的。当你把神的话记住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走的路真的很顺利，因为神喜悦你走这条道路，那他喜悦你要做成这些事情，所以他一直在帮你，帮你在完成这件事工。那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，实际上你在说什么呢？对我们今天，换成今天的话应该怎么说呢？读圣经是啊，读圣经嘛，啊，读圣经，灵修，全年读完圣经一遍，啊，我不知道这个我们教会是不是也这样的，啊，我在我教会，反正每年读完圣经一遍，就我鼓励大家读，我自己也是每年至少读完圣经一遍，啊，我早晨读圣经，晚上读圣经，中间都不算了，啊，这是差不多固定的习惯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啊。那你要昼夜思想的话，其实后边还有一个，还要昼夜思想啊。第三个部分，我先讲第二部分。圣经说呢，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啊，像一棵树呢，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那是一种什么一种美好的一种情景呢？说这个人的人生呢，结满了果子，仁义的果子，各方面的果子，性情方面呢，越来越像神啊，所做的尽都顺利，这不是每个人的期盼吗？可是前提呢，你请问，你晚上的时候你怎么看圣经啊？睡着的时候怎么看？在监狱里面，在外边走路的时候，难道拿本圣经在看吗？前提你必须是。这律法书不开你的口，就是当时的人呢，那时候还不像我们拿这圣经呢，随便揣兜里面各方面都可以拿。过去呢，都是那种经卷式的，一卷一卷的，是不可能这么做的。他们都口传呢，啊，当然记忆力也好了，他们都把圣经能够背下来，超能背下来。圣经多读，读到熟到一种什么程度呢？几乎张口就能。就说成某段某段的啊，你算一算，你今天能记多少了？你可能记一千节经文了，有可能吧？啊，你再多能不能记五千节呢？那反正圣经有31111节以上的经文，你算一算，你记得越多，你发现呢，你的道路越亨通，因为你记得多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什么是正，什么是错误，你就知道该怎么走。我们之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之所以呢做事情呢缺少力量，缺少能力呢，其实是啊，你就胆子不壮呢，啊，不敢往前踏出一步呢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根基。那前提你必须把神的话牢牢的记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前段时间呢，我突然对毛竹很感兴趣。那中国南方那个毛竹啊。从南方来的知道吧，那毛竹能长很粗的，那个毛竹的生长呢给人很多的启示啊。我看人民日报呢还写一个毛竹生长什么启迪啊， 就是告诉那些成功人士的，你不要突然的羡慕人家，你要从毛竹的生长过程当中呢学习一些功课。那这个毛竹呢，它生长是很独特的啊。当一个农民把毛竹那个种子撒到他的山坡的时候，虽然呢第一年的这个土壤都非常好，按时的浇灌呢、雨水什么都正常，第一年呢没什么动静，第二年呢山坡上跟没有东西也是一样的，第三年呢毛竹也看不出什么东西，顶多看看小竹笋呢出了一点点，第四年呢还那个样子，到第五年呢山坡上怎么样呢，还是那个样子。毛竹啊，无论这个地理环境各方面条件怎么优越，你种下去了连续五年什么改变都没有，都在外边看不出，几乎不长，就是竹笋呢没有什么增长，几厘米就这样的，就这没有，几乎你一脚全可以踢倒。但是到了第六年，当雨水季节来到的时候，发生什么现象了呢？那个毛竹啊，突然之间它一天可以长到1.8米，就是快速的，它在6周之内可以长到15米到30米高，就是说你要花，你仅仅花费1.5个月时间，这边荒山坡马上成为绿油油的那个竹林，它一下子把所有的竹子全甩到后边去了，就是一夜，通常叫一夜成林呢、就这样况景平均的每天的生长是60厘米，但是它有快速的，它可以长到一晚上可以长1.8米，它长很粗的，这是就是毛竹的生长特征。那过去五年是怎么长的？长没长呢？弟兄姐妹，它往哪长了？它往下长了。这过去的五年，那毛竹长了多少呢？它的根须啊，长了几公里长，它下面全被它占满了。所以它后边呢可以突然发力的时候，它所有营养，那它一长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不能长了，因为它把所有养分全给吸收了啊。你要在竹林呢，你就听到那个枝节就是生长那个声音，咔咔咔咔，就是这样，你就看着，你就听它往上长啊，因为你眼看着长，一天能长到1.8米就快的时候啊。弟兄姐妹，你若想你的人生过一个得胜人生，你真的也往下扎根呢。一个基督徒，一个教会，我说一个教会，一个教会要被神使用，它必须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教训之上吧，对吗？所以你圣经根基不够，所以你教会呢成长不了，没办法成长，没办法过得胜的生活。一个基督徒呢，假如你对神的道不掌握，就是没有圣灵的宝剑嘛，你打仗肯定就败嘛。基督徒圣经说呢，在以弗所书说得很清楚，说呢我们基督徒呢是与空中执政的掌权的恶魔征战吧。那我们手中的兵器是什么呢？其中一个什么兵器呢？圣灵为宝剑，对吗？就是神的道，就是神的话嘛，看你对神的话掌握的有多少了啊。所以一个刚强壮胆，一个打胜仗基督徒呢，一定是对神的道掌握的很非常确切的，他熟知神的道。所以我跟大家的一个分享就是，请大家呢不要轻看读经的事情啊。你们的牧师呢，我在上面还有一个分享嘛，这次分享什么文章呢？民数记啊，民数记啊，民数记啊。我这今年呢开始到现在为止呢，我已经把摩西五经读完了。那前面我就每天读嘛，所以他都已经读完了。约书亚记呢我已经开始读了。我就摩西就读了不知道无数遍了，你说几十次上百次都可能，我想这么多年呢。然后每一次读啊，很多的体验。然后就领受很多。我相信弟兄姐妹，你读的时候慢慢地去品味的时候，你会得到很多。你把神的道多读，多读的时候呢你就扎根了，那往前发展的时候呢你就有力量，有力量啊。读圣经呢你不能够像到商店买水果那样的去读 什么叫商店买水果呢？你到商店怎么买水果啊？啊，挑个大的，对吗？挑好吃的，啊，读圣经不能这么读。读圣经呢，你愿读不愿读也得是一篇一篇的，一页一页的读啊，一页一页的读啊。你不要觉得好多东西对我无关，不是的。真正的，我举个小实际的例子啊，我听过一个牧师，他分享他的讲道啊，他有一次呢，他去呀、啊、给人家医病啊，人家要他怎么做呢？圣经在雅各书什么不说可以，抹油生病了抹油给祷告就好嘛，啊，那个牧师平生年日从来没做过，啊，那天呢，人家让他去做，所以他开始从开始几天前就开始做准备，啊，因为他万一抹油不好怎么办呢？啊，所以做准备，心理方面准备。后来呢，得到很确切的把握，啊，去了。然后他就把那有关的部分的经文，他说呢，当时他怎么做呢？他就像看那个汽车修理手册一样，啊，一节一节的看，照着那个一点不敢差，该怎么做？认罪，认罪啊啊！然后有信心，有信心啊，等等等，一步一步的做。后来呢，那个人果然是好了，啊，就是好了，过了24小时就好了，真的好了。他这经历，他讲到的时候，他说出来了。那圣经呢，我们看着好像不重要的地方，其实呢，在我们生命当中呢，一定对我们有益处的。那你就把神的道，愿意或者不愿意，你都把它读下来。到后来你发现，其实你最不喜欢的地方呢，其实有的时候很重要的地方，那正是你缺乏的地方。有一个基督有个弟兄呢，信耶稣呢已经信了一年了，而且已经受洗了。有一天呢，有个年长的基督徒呢就去问他三个问题，他觉得很难回答啊。看这三个问题，问问你怎么样啊？第一个问题，那人就问他：“你信主已经一年多了，你圣经有没有读过一遍？”这个人想啊。这个问题问得好厉害呀！啊，如果说有没有读圣经呢？这很容易回答啊，因为他天天读圣经。如果问花多少功夫读呢？这个也有办法回答啊，花很多功夫读啊。但是问读过一遍没有呢？这个问题真的不好回答，这是硬指标啊。他说呢，我是天天读圣经。那人说，我不是问你天天读圣经，我是问你圣经读完一遍没有。那人说呢，我天天读，可是还没读完一遍。于是那个年长的基督徒说呢，他说，你信主一年多了，圣经一遍都没有读过，很埋怨的，你这怎么做的？这个弟兄想，哎呦，这个真是很害羞啊，我这一年我要好好把圣经读一遍，心里下决心了。但是这个弟兄，这个老年长弟兄呢，还不放过他，问他第二个问题。他说呢，你做了一年多基督徒，你祷告不祷告？这个问题好回答。他说我祷告啊，是我每天祷告啊，礼拜六也祷告，祷很多。这个年长基督徒问的不止这个，他说呢，你祷告这么多，神听了你祷告几次？你记记看，有没有一次你很清清楚楚知道神听了你的祷告？这问题把这个弟兄又给难住了，他说我是祷告了很多次，可是到现在为止呢，我也搞不清楚哪一次是神确实的听了我的祷告，这位老弟兄说呢，他说，哎，做了一年多基督徒，神一次都没听你的祷告，又叹气，这个弟兄觉得又很害羞，原来这基督徒怎么做的？居然一次都没有听神都没有听他祷告，这是很惭愧。这以为没事了，又来问第三个问题。他说呢，你做了一年多基督徒，你有没有领一个人信主啊？清楚知道是你传个福音给他，然后他信主的。这个一年多的基督徒，他觉得，哎呀，这老基督徒这话语太犀利了。那我是 我是给人说过，可是呢到今现在为止呢真没有领一个人信耶稣。他老舅说呢，你呀信主一年多，你看看你圣经一遍没读完，然后呢祷告连一次也没蒙垂听，没答应，也没有领一个人都归主。哎，我想这是我们每 好多人的光景吧。你一回想你自己，请问你过去的年日你到底怎么信耶稣的？没有领一个人信耶稣，对吗？平成年日到现在为止，然后你也找不到一个见证来说神真的听你的祷告了。现在为止呢，圣经呢好多地方你还没读过，我想是不是今天应该是悔改的时间了，把圣经读完一遍，读完一遍呢。第三个部分，你要成功吗？就是过得胜的生活。我说的成功不是世上的成功，是神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，进入得业之地啊。你需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啊，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昼夜思想神的话，不能囫囵吞枣。我看呢这段时间呢，我们教会呢在就是说培训，我研究资料的时候呢，我看资料有这样说的，他说呢你个人灵修呢像什么呢？像吃快餐，看呢哗过去了。那你要是在主日学在听到的时候呢是什么样呢？那属于吃正餐，听到的时候吃正餐。弟兄姐妹在一起小组聚会团契的时候学圣经的时候像什么呢？就是聚餐。我觉得也很形象的聚餐。反正好像跟中国人很合，我们离不开吃。吃这些东西你要消化才行。你把神的话都背下来了，都思想 都背下来了，都记住了，可是不见得你就知道该怎样去用。所以遇到真刀真枪要做事情的时候，你发现不行了。我跟那些朋友啊基督徒在一起，我做事情的原则，我现在学，慢慢学，我在学。我现在做事情的原则呢，我喜欢以凭着信心行事。那就是这个事情呢还没成就以前呢，我跟神呢祷告寻求，然后我验证啊，这事情出于神啊，还没成呢，但是我就看得成了，所以呢我就能够提前的喜乐。因为呢这事情成就呢要半年以后才能发生的，可是呢我半年以前呢我就高兴起来了，就这事情已经成了然后我就发现其他人呢他怎么样呢，一定要落实到纸上，一定要签字不签不算，所以也不做准备，什么都不做，就等着那个签字，最后都落实了这事情这才是。请问这种做事方式和我这种做事方式差别在哪里呢？就是一个呢就是这种看见了才信的，对吧？另一种呢学会一种用信心行事，这个地你还没进去呢，但是因为是出于神的就进去了，就能够得胜，你足能够得胜。后来也证明了，约书亚派探子进去嘛，然后到耶利哥城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那妓女拉合，对吗？就说呢，哎呀，当地的人呢，心呢都化了，消化了，因为一听到你们的消息，就要得这个地，已经胆怯的不得了了。虽然都是巨人，都是大能勇士，可是不敢打仗了，所以未战心都胆怯了，所以这仗能打吗？迦南地的人呢都怕得不得了，所以你们进来呢足可以得胜。弟兄姐妹，神有时候呢让我们这样，就是当我们真的学会圣经中说的话语真实意义的时候，你做事情呢有胆量，敢去做也能够做成，也明白神让你如何去做但是你首先呢你必须要思想神的话，常常去想神的话，不偏离左右。 不偏离左右。那当年呢，这个郑板桥呢，这个画家、书法家，反正都什么都是家了。郑板桥，中国人名的人物，古人，他给他弟弟呢曾经写过一封信，他说呢，啊，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，最是不济事。啊，就是夸耀啊，读书呢一看都能记住的，算不得什么。那眼中寥寥，心下匆匆，方寸无多，往来应接不暇，如看场中美色，一眼即过，与我何如也？啊，比较文言的，意思就是说呢，看完了也记下来了，可是呢，如果你只是这边进那边出，仅只看看而已，不明白它真实的含义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圣经你记载了，你发现都是古人的故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看约书亚过约旦河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圣经怎么说呢？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这样说，圣经怎么样呢？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对吗？与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处的。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这几方面你要找到这些。如果读圣经读来读去，读着别人的故事， 你肯定你没读懂，那最多就是过目成诵的，这样的不算不得什么。要读出有教训，有督责，啊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要读出来。我想在座的读书应该都不成问题的，都善于读书的，啊，读书读圣经也要好好的去想，把它消化了。圣经所说的话呢，那要常常的思想。那我发现呢，虽然信主很多年了啊，四十年了，可是好多的话呢，我今天想有时候还不是很明白啊。自己即使我做牧者了，然后也是给人讲道，可是好多东西呢，我自己在想，包括以前讲的道，我发现呢，我也不敢保证百分之百能解得很正确啊，只尽我的能力而已啊。有些道呢真的很难。我说一个，大家看看你怎么理解的，你就考考大家。圣经当中是有个撒种的比喻吧？撒种的比喻，那请问你是哪种人啊？那第一个撒种子呢，撒到路旁的，然后鸟吃了，就撒到人。道听到人心里面，然后随之就过去了，你就什么都没留下。这种人呢应该不属于大家的，这你不是。第二种人呢，撒在石头地上面，上面有薄薄一层土，然后太阳一晒呢，虽然苗长得很快，但是后面没有根，太阳一晒呢就干了，没了。这指着呢，信耶稣呢没有根基，所以只是表皮的信什么呢？信好的一面啊，后边的部分呢，坠的部分呢，要把它什么都打破呢，下面那个石头呢，就是有硬东西，神的道扎不进去，你的心里当中有都藏着一些东西，罪恶东西，你不真的悔改，只想要好处，所以呢，一旦好处没有了，你怎么样呢？就离开了。第三种人呢，道进到你的心里面了，而且一直存在那里，可是呢，里面要长出很多的荆棘来，吉利来。跟着道呢一起挤，结果呢这边也要营养，那边也要营养，结果你一生之久呢都接不出来籽粒来，成熟的籽粒来。那第四种人呢，就是听了道，然后就开始生长，然后后来就接着果实来，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。请问你是哪一种？有没有第三种的？我当年我给丁我教会讲的或者讲的时候，他们好多人我就是第三种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第三种，你就惨了。因为第三种呢，圣经说呢，到末后的时候呢，神要收的都是成熟的籽粒，对吗？第三种人呢，就是你一边也想要世界，一边也要神，你甭想。因为呢，圣经说的很清楚，你要走的路是怎么样呢？是窄路，你要进的门是窄门，你走宽门，你别想进去。信耶稣要难也难，要简单也简单啊！信耶稣本来就是神大能的作为，就是 神使你一瞬间把你的心就改变过来了，从此以后你这个心呢，按照啊，圣经啊，大家如果看以西结书，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三节啊，二十五节，那圣经曾说这样的话，其实很容易的啊。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五节这样说：“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。我要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并弃掉一切的偶像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除掉实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我将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”弟兄姐妹，回去看可以看，信耶稣可一点不难。说不难呢，因为呢，谁使你洁净呢？圣经说得很清楚，是耶和华使你洁净。所以你悔改的心呢，是神让你悔改。你不悔改，神的能力临到的时候，你不悔改都没办法。然后你就愿意悔改，并且呢，圣经说呢，你的心要改变。不是你要改变，是神使你的心突然之间一个石头的心变成一个肉心，这个肉的心呢，他就愿意遵从神的律法啊，没有人强迫你，你就自己去想。教会呢，今天教会有些不有些有问题出现呢，是因为总是想就是做很多的关顾啊，这样的话呢就好像信耶稣。但我发现呢，关顾是一个方面，有爱的表现，但是呢，如果是真基督徒呢，好的方真的很好做，就是你自己就产生一个力量，你都不需要牧师那个打电话提醒你，到时候你就说你不来教会你就心里难受，那你自己就催逼自己就来了，因为那个心情改变了，你就喜欢跟这些基督徒在一起，你喜欢到神的殿来敬拜神，你喜欢看神的话语。倘若呢，你的心还是以前的心，那都是外在压力压你，总是约束，变成约束了。真信耶稣呢，不是这样的。真信耶稣呢，从里面就产生一个力量，他就愿意来信靠顺服，昼夜思想神的话语。那对一个真基督来说，这句话呢不难。那我反正我自己是这样子，我发现呢，我的脑海当中呢，80%时间还都是圣经的话，就在想翻来覆去这件事情合不合圣经呢？神是不是让我这样做呢？啊，看电视看哦，这个。这个画面呢，耶稣不能看，我也不能看啊。有些新闻呢，一看题目就知道我不能看，为什么呢？耶和华这个耶稣不喜悦，我也不看了，我就过去了啊。我那时候常常想这些事情，那到做什么事情也想，这事情会不会荣耀神呢？圣经说的很清楚，说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荣耀神嘛啊，都像。就像耶稣，你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了，你就把耶稣放在你的位置，耶稣能做你就能做，耶稣不能做你就不能做。耶稣如果可以打麻将，你也可以打麻将，耶稣可以抽烟，你可以抽烟，耶稣可以拿着酒瓶着可以到处这么喝，你也可以这么喝，你就把自己放在耶稣环境当中就好了。耶稣可以穿那样的衣服，那种反正是很暴露衣服，那你也可以。你假如说耶稣不能穿，那我也不能穿，就这么简单，你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，但是我觉得很有效，很实用。弟兄姐妹，那昼夜思想神的话语，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。这样的话呢，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。那因为你是走耶和华喜悦的道路，所以耶和华呢就与你同在，他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对约书亚说呢，当年耶和华神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这就是这样，如果你能做到这个刚强壮胆，神所吩咐的你就往前去做，神与你同在，你不怕。如果你能够把神的话作为你的方向指南， 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那你就有力量，你就知道该怎样去做。昼夜思想，你就明白神的心意如何，你走的路都是神的旨意。你说你的路能不能顺畅呢？一定会很顺畅的。然后你就感到前面的道路呢，前面你的未来呢，哇，充满了盼望。因为很多挑战，一进迦南地呢，那远比旷野好得多。以后过一个信心生活，你发现哇，这一年过的真是惊心动魄啊！可是呢，却安然度过啊。你会遇到很多的王跟你打仗，可是呢，靠主给你能力，你都一一胜过啊。然后呢，你会得一个佳美之地啊，你就不回头看的时候呢，你就不觉得枉然度过这一年，不是空空度过，你真有很多得着。我盼望每个弟兄姐妹都有这个福分，过一个得胜的人生。我们一同祷告。主啊，在天上的父母们，感谢你，感谢赞美神。主，你是我们的元帅，你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旨意，你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个命定的旨意，有个安排让我们去完成。主，你告诉我们应当刚强壮胆，既然是神所应许的，就勇敢的去进入那个地方，做当做的事情，靠着主凡事都能行。主，你告诉我们，你要我们律法书不可离开我们的口，把你的话牢记下来，记住你的话语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的帮助。主，你也告诉我们，不仅记下来，还要昼夜思想，真的揣摩明白你的旨意到底如何，以至于我们走在神的正路上的时候，主啊，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我们手所做的尽都顺利。阿爸父神，还是就祈求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主，在前面的道路未来的人生，主，都能有得胜的人生，以至于在我们的人的每个人身上能得到荣耀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